在我当内科住院医师的第一年，有一天晚上，在加护病房值班的时候，急诊室送上来一位心肌梗塞的病人，他已经昏迷不醒，呼吸也停止了，是靠急诊室插管帮忙他呼吸，面孔和舌头都已经变紫黑色，心电图和验血的报告显示他心脏已经有很严重的破坏。依照我们内科主任的经验，比他轻微的心肌梗塞都不容易救活了，何况他这么严重，所以就告诉患者家属要有心理准备。我依照惯例，一方面念佛，一方面为他插管急救。该用的点滴药物都已经用上，但是血压还是完全都量不到，他仍然昏迷，也还不能够自己呼吸。这位患者的妻哀伤地说：“当公天公听公的，天公奈不听我。”人家说：“天公疼憨人，天公怎么没疼我？”他又说：“医师，请您尽量救，即使救起来是植物人，我也愿意终身照顾他。”我听了他的话，感觉到他确实有一种非常憨厚的诚恳，就劝他说：“人在大难之中，要发大愿，念佛才能突破。”他就问我大愿要怎么发，我告诉他：“凭你的虔诚自己发心。”他不假思索就说：“从现在起，我们夫妇两人都吃常素念佛，他是个老师，他好起来能够弘扬佛。”我就给他和他几个孩子一人一串念珠，告诉他们说：“今天晚上在加护病房外面等待，你们着急也没有用，不如先安下焦急的心，每一个人发心念一万声的阿弥陀佛，求佛加倍佛力，不可思议，我们尽力救他，你们为他念佛，假如他寿命已终，也可以乘念佛的功德往生极乐，假如寿命未终，就会好得快。”那天晚上，我们三位医师望着心电图的监视器来调整药物，由晚上七八点站在床边站到半夜三点多。其中一位医师感叹说：“唉，我们三个人守了一夜，只守一个血压量不到的人，而且不用机器帮他打，他也还不会呼吸。” 然而奇妙的是，到了四五点，他的血压奇迹似的回升，人也渐渐的清醒。我很欢喜，赶紧打开加护病房的房门，要告诉他家人，让他家人安心。当门一打开的时候，他们全家一排人坐得很整齐，一起在念佛，拨着念珠，那一种恳切至诚的面孔令我感动得流下眼泪。他的孩子在一张纸上写着一封信，有一句话说：爸爸，我多么希望您再睁开慈祥的眼睛。有一位青年也来探望，这位青年哭得让我以为是病患的家属，然而这位青年却说，他是我的老师，当年他自己住着搭在人家围墙外面简陋的房屋，把薪水都奉献栽培我们这些学生，假如没有老师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医师，请您一定要救他。话没有说完，他又哽咽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位患者曾经当选十大爱心老师。当他醒了以后，还足足有三天需要靠呼吸机才能够呼吸，但他却能够念佛。他除了心肌梗塞，还有不轻的肺结核，然而他竟活生生走路出院了，而且还曾经回来找我一起印经。每一位医师看看心电图，看看他的验血报告，再看他的恢复状况，都觉得不可思议。是从事杀猪的行业，他去世之后，他的妻子和女儿还来到医院找我，他们脸色苍白，又心有余悸地告诉我说，病人离开医院回家以后几天昏迷不醒，但是口中一直很害怕，惊声地叫嚷着，赶快把墙上这些猪肝拿走，赶快把墙上这些猪肝拿走。他的妻子和女儿就安慰他说，房间里哪里有什么猪肝呢，
但是病人还是叫着说，赶快把这些猪头都拿走啊，都拿走。他的声音是哭嚷的，这样叫了几天几夜，叫得全家毛骨悚然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他死的时候面孔也非常的惊恐，全家看了也都害怕，时时想起来都心有余悸。方才深信佛说杀生的因果一点也不假。当他住院的时候，我也曾经劝他们念佛，在医院他们也曾经念念，但是他们说当他临命终的时候，那一种气氛害怕都来不及了，吓得根本就念不出佛来。阿弥陀佛虽然大慈大悲，允许我们临终时念念佛就往生西方，但是念得出来的人实在不多。我们想想，在健康的时候，处于民情当中，要回心向佛已经很不容易，何况是临命终之前的大苦大乱。但愿我们平常都能好好念佛，也但愿这位患者的现身说法能够令见闻的人免得重蹈覆辙的痛苦，也愿意他能够乘着这紧重的功德脱离痛苦，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也祈祷被他杀害的众生仰仗佛法的甘露，解除心头的怨结怨恨，同心来念阿弥陀佛，同生西方，同成佛道。常常我会发现，在病人的床底下或是桌子上都放着一小锅或是一小盆的活泥鳅、活鲤鱼，准备进补。当我去查房的时候，常常听见鱼儿挣扎跳动的声音。有一次去看一位年纪才27岁就患乳癌的小姐，她是一位基督徒，长得很清秀，在这年纪就患了乳癌，您可以想象她内心的痛苦和恐怖。躺在检查台上面，他的双手 总是又僵硬又冰冷。那一天我一走进病房，就听见床底下跃动的声音，那时心中一阵触动，就告诉这位患者说，我听见您床底下有人向我们求救。他瞪大了眼睛，我就问他说，当您知道得了这病时，一定很希望有人能够救您，对不对？他点点头。我又告诉他说，您床底下的小泥鳅，想到它快要被切成一块一块丢入热滚滚的锅子里，他们心中的感觉就和您要去开刀和您现在的心情一样，您愿意做他们的救主耶稣，放他们一命。您看他们在向您祈祷，您看。我们就一起看着鱼，他的眼眶红了，含着眼泪。我说，您现在发心救他们，当您有困难的时候，自自然然会有人来救您的。他就欢喜地答应放生了。台中商专的学长慈悲地来为他带鱼去放生，鱼儿们跳跃着心生的欢喜，似乎也鼓起他颓丧的生机。有时候我向病人说，您这锅活鱼卖给我好吗？病人常常回答说，医师啊，你要吃送给你吃好吧。我说，我吃素不吃鱼，我希望买您这锅鱼去放生，用这放生的功德祈求阿弥陀佛保佑您能够像这鱼儿获得释放一样，重新获得健康，早日回家团聚，不要再受病苦的折磨。亲临着生死交关，已经饱受痛苦的病人，常常一下子就能够领会到，我和鱼儿一样，鱼儿和我一样，而将心比心的发起悲悯的心。他们一念的慈悲就像和风甘露，被放的鱼有时候会频频地回头来向放生的患者致谢，患者去放鱼重生的感触和心意，远比吃鱼更能够滋润他们的生命，鼓舞他们的生机。
当我还在妇产科实习的时候，有一次遇到一位妇人，因为胎死腹中，需要开刀。她面临着胎儿已经死去的悲伤，和要接受手术的恐怖，心情非常的不好。我去看他的时候，就劝他念阿弥陀佛，告诉他说，佛大慈大悲，不忍心一切众生受苦，一定会保佑您的。他要麻醉以前，就一直念阿弥陀佛，念个不停。后来手术以后，他醒来了。我去看他的时候，他告诉我说，念佛真正奇妙，真正好，他一点都不痛苦，而且在手术中又梦见比电影上看到的仙女还要漂亮的菩萨，带他去比电影上看到的仙境还要美丽的地方玩，看好多好多很大很大的莲花。后来听到一个声音说，时间到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他就渐渐醒过来，但是最后忽然听见一声婴儿的哭声，他就说，孩子，是你不要妈妈，不是妈妈不要你。我听了就劝他再诚恳念佛，为孩子超度，为孩子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他因为手术中的念佛感应，就很有信心，虔诚地念下去。不只是他，临床上我们看过不少人，开刀前恳切地念佛，不但开刀顺利，而且都有不可思议的经验。可能是面临着手术，在生死交关之中，念佛的心特别诚恳猛切吧，和平常散散漫漫的念当然大不一样。
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
有一天晚上，我在肿瘤科值班，正在护理站写病历的时候，忽然接到一位病患家属的电话，是彰化打来的长途电话。由电话里传来一位女子的声音，她告诉我说，郭医师，我们没有见过面，我实在很冒昧打这通电话给您，但是我一定要告诉您我心里的感动，也让您增加信心，有勇气继续跟病人讲佛法。有一位病患张某某，您还记得吗？我就是张某某的媳妇，但是因为我的先生很早就过世，后来我改嫁了。不过我的婆婆很好，她病了以后，我还是常常回去看她。前几天我回去看她，正好遇到她临终，我看到全家人由早上一直围绕着婆婆为她念佛，念到晚上8点钟，我很感动。婆婆在大家的念佛声中去世，表情非常的安详，面带着微笑。我看见小姑们拿出一小包东西，像是银白色细细的沙子，一边念佛一边撒在他的额头上喊身上。我就问小姑说，那是什么？他们说是光明沙。我听了很惊奇，问他们说是哪里来的，他们说医院里一位郭医师转赠的，说是他的师父忏云法师加持的。这位媳妇说到这里很激动，又描述说，我听到小姑说是光明沙，真的差一点就哭出来了。她讲到这里怕我莫名其妙，就赶紧又解释说，对不起医师，您可能莫名其妙，我自己是刚刚学佛不久，有一位朋友送给我慧律法师的录音带，录音带中提到了光明沙的殊胜功德，我听到了就好希望我的婆婆也能够得到金光明沙的加持，但是一直不知道要去哪里才可以求得到这种光明沙。自从我知道婆婆的癌病已经很严重，医疗已经很困难之后，我就一直拜佛求佛加倍，假如她的寿命已经尽了，祈求阿弥陀佛保佑她临终的时候能够没有痛苦，而安详地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而且能得到殊胜的光明沙加持。我真的觉得冥冥中佛力加倍，不可思议，今天竟然一一都实现了。我的小姑们全家本来也没有念佛的，竟然婆婆临终的时候全家都一起合力很虔诚给婆婆助念，我真是太感动了。这位媳妇悲喜交加地告诉我这件事，她又鼓励我一定要有信心积极地帮助病患们念佛学佛。
我放下电话，感动良久，都说不出话来。心里想，人的愿力和因缘实在不可思议。因为说实在的，这位张老太太并不是排给我看的病人，她是已经在各大医院治疗过，情况已经到了医药无法再帮忙的地步，才转到本院来，而且是排给另外一位医师。记得他好像只住了两天，家属也知道病情无法挽回，就想送他回家。那天其实是他的主治大夫不在，所以才由我代替去看他，代替签字，让他们办出院手续。当我去看他的时候，第一眼感觉这位张老太太的面容很慈祥，一看就有一种令人很心疼的感觉。她虽然因为肿瘤压迫到神经，而身体没有办法动弹，但是表情却很平静，看不出什么因痛苦而挣扎的样子。记得当时在旁边陪伴照顾他的是他的女儿，好像两位都是当老师，看来都是很优秀明理的人。其中有一位很感叹地告诉我说，他的母亲是非常善良的人，待人很好。当他病倒的时候，有一位在他家里帮忙工作很多年的欧巴桑非常伤心，哭着说，为什么是让这么好的老太太生病，不是让我生病呢？这位欧巴桑大有愿意自己代替张老太太生病的心。当时我听到这段话很感动，心里想，这一定是一位行事很仁慈的老太太，才能这样感动在家里帮忙的欧巴桑。所以，我忍不住就抽空向他们简单介绍佛法，说一点三世因果的道理，安慰他们说，不论是什么人，在遥远记不清楚的前世，一定或多或少做过一些不好的事，比如杀生、伤害别的动物、说谎话等等，那就像播了一些荆棘的种子，当因缘时机成熟的时候，就会因为踩到长成的荆棘而刺痛流血。我们今生所遇到的不幸，就像踩到以前种的荆棘一样，但是这一生所做的善事，就像种苹果、种水蜜桃，时候到了也会收成而享受甜美的果汁，一点都不会白费的。我又唠唠叨叨地向他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有一尊伟大的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发了48个大誓愿，慈悲地救度一切众生，免除生死的恐怖和痛苦。假如有人发心愿意升到他的极乐国，充满信心 念阿弥陀佛。即使是到了临终才知道这件事，才念十念阿弥陀佛，佛也会来接引他去清净的佛国度。我告诉他们说，假如这是我的母亲，我一定会告诉她说，我们小孩子会好好照顾自己，请他老人家放心，只要一心的念阿弥陀佛，跟着佛先到极乐世界去等我们，以后我们也都会去和他团聚，那时候就能够不再受生离死别的痛苦。我试着鼓励他的女儿说，在和母亲这一生最后的相聚当中，要尽最大的孝心为母亲念佛，让你们这位伟大的母亲能够不虚此生，在临终重要的关头能够握住阿弥陀佛的手，而升到极乐世界，永远安乐清净，在那里跟佛菩萨一起修行。这也就是他一生行善最大的善报。因为我和他们是第一次接触，而且是偶然的接触，就面临到这问题，我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接受。因为行医当中实在也碰过不少钉子，可是无论碰什么钉子，我都觉得自己有幸能够听到佛法，不告诉别人，尤其是不告诉这么痛苦的人，实在是对不起良心，也对不起佛希望所有的众生都可以脱离痛苦的一片慈悲。当时因为还有别的病人在叫我，所以就只能大略说明，有送他们一些简单扼要的佛学书籍，请他们一定要抽空静下心来看一看。最后又告诉他们说，假如你们愿意按照佛法为他念佛，帮助他升到极乐国度，到佛的身边去，那么在你们离开医院之前，麻烦请再来找我，我愿意把我的师父上忏下云法师加持的光明沙转送给您的母亲结缘。我的师父是一位非常慈悲的高僧，光明沙是他老人家为痛苦的病患特别加持的，寄来医院让我随缘赠送。佛法的力量不可思议，您的母亲这么好，我真希望有缘能够助他一臂之力。我这样告诉他们之后，又赶去看别的病人。后来没有想到，这位张老太太的女儿在他们出院之前一直找我，找到我又很耐心跟着我，等我处理好别的病患，一心惦记着要请一些光明沙给他的母亲。他的孝心 耐心和记忆力让我很感动，因为大多数的家属无论平常是多么聪明，到了临终的关卡都是心乱如麻，连自己家的电话号码都一直打错，很多重要的注意事项无论我如何的叮咛拜托，多数人还是会因为心乱慌忙而记不清楚。像这一家人一听到就能够一点一滴的奉行，记得清清楚楚，真是难能可贵。而这位媳妇打来的电话更让我深深的感触。这位媳妇有一颗孝心，有善良诚恳的心愿，默默地自己拜佛，祈求婆婆能够到佛的世界永远安乐。这一番孝心便和佛的心和菩萨的心相感应，佛菩萨很慈悲，一定不忍心让他失望的。这偶然的因缘送他的光明沙，等于是佛慈安排给他的回信。心的力量可以超越空间，超越时间的障碍，一念至诚可以跨越千里，乃至跨越十万亿佛国。冥冥之中自然有不可思议的感应，只要有真诚的心，有善良的愿望，老实的念佛，自然会生活在光明的佛力之中。